回家就是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晚安，
晚
晚
安。
安，感谢神恩典，那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坐在这里一起思想神的话语，再次谢谢牧师长老们指示我们，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到大家中间一起思想生命的意义。我想人活在这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要做。最要紧的两件事情，第一件，认识我们的神；第二件，介绍周围的人也认识我们的神。用英文来说，就是 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n。为什么认识这位神这么的要紧？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叫耶利米。上帝感动他在写耶利米书的时候，写下了几句话。他说：“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夸口，勇士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因为他的财富夸口，智慧人因为他的智慧。今天在这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夸口，有人因为他的银行存款。”有人因为他住的房子很大，他夸口；也有人因为他研究成果，发表很多的论文，夸口。但耶利米告诉我，这些事情都不可以夸口。但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夸口，就是认识耶和华我们的主可以夸口。为什么认识耶和华这么的要紧？因为当你认识耶和华之后，你的看法不一样，你的人生不一样，你的生命的意义不一样。用圣经的话来说，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为什么这么要紧？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认识我们的神，但我们有一个责任。也将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介绍给我们周围的朋友，让他们也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我想，这是人生的目的，这也是上帝造我们，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最大的作用。在没有传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朋友，跟我同心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二的主，求你今天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晚上亲眼看见你。我知道我们的不足，我知道我们的软弱，我知道我们心中的恐惧，但主，你是那无所不知的神，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赞美，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经历你的无比的爱，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救赎，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忠心的见证人。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赢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
哎。
今年8月20号，中国推出了一个崭新的电动玩具——悟空，有没有人玩过？这是现在世界上最畅销的一个电动玩具。从8月20号推出之后，在2024年4个多月的时间，全世界卖出2800万套，所收入的金钱超过90亿人民币，也就是12亿美金。很多人在，很多人在，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在，很多外国的朋友也在玩。我有很多学生在玩，让他们搞不清楚悟空是谁。 那常常问我，悟空是谁？悟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被造物？我说，如果你要了解这个悟空啊，你就要先了解前面的一个悟空，因为这是第二代，跟前面的那个悟空不太一样。那如果说你要了解前面的那个悟空，你就要先了解一样东西，先了解这个人，中国海龟派的生物，是这样，现状。他不是中国第一个海龟派，中国第一个海龟派叫做法显，他比玄奘早230年，但玄奘可以说是影响力最深的一个海龟派。他是贞观3年离开长安，其实他是偷渡去。在长安，因为那个时候大唐跟突厥打仗，所以边境关闭，所以不准出国。不过因为长安碰到了旱灾，所以不得已打开长安的大门，让这些人出去找吃的。玄奘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偷渡出境，然后。他到哪里去？印度，到那兰陀寺去取经。他一共在国外16年，到了这个贞观19年，回到长安。他回来的时候，哎，唐太宗亲自的接待他，因为听到他在海外的影响，听到他海外的名声。他一共带回来的1335卷经书，也就是。三藏取经的，他带回来1335卷经书，然后唐太宗准许他在长安设立的国立编译院，招收东南亚来的留学生，所以南向政策不是只有现在才有，唐代就有，我们早就已经说招收从东南亚来的留学生，影响非常的深，玄奘。离开长安到印度那兰陀寺，这是他取经的道路。你知道他走了多远吗？52000公里，52000公里，比起我们今天从海峡两岸三地到美国来留学，远得多了。在他留学走的这段路程，他写下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大唐西域记》，这本书不是小说，这本书在中国文学跟历史上面地位非常高，一直到今天，中亚沿着丝路很多的小国，包括印度，都根据这本书来追溯他们那个时候的历史，因为这一本书啊。所以就带出另外一本书，就是说家喻户晓的小说《西游记》。《西游记》成书于明朝，就明神宗时候，大概是西元1560年左右。这是吴承恩下所写的《西游记》。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的人，虽然你没有看过这本小说，可能。你看过连续剧，可能你看过动画 这本书其实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上面非常的高，它是继汉赋、六朝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2000年来一脉相承，可以说是中国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的精华，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文学上面。四大奇书之一，哪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如果神的恩典允许，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到大家中间来分享一下水浒传。今天讨论西游记。当你要读一本书的时候， 你该问两个问题。这一本书的作者对他那个时候的人在讲些什么？对他那个时候的人讲些什另外，这一本书的作者对我们这个时候的人要讲些什么？对不对？要不然你说《西游记》是在西元1560年所写的书，关我们什么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而且在布道会里面讨论这个问题，也不太属于啊。希望你出原谅。对我们到底要讲些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倚天屠龙记》到底对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讲些什么？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他又要讲些什么？应该问这样。《西游记》讲什么？
取经找他。
西游记讲什么？取经，对不对？谁取经？
不是，
谁取经？其实是有个团队，这个团队是四个主角，对不对？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还加上那只小白马。你不要看那只小白马。他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他因为怎么样呢？有一次放火烧了龙宫的明珠，所以被打下凡间，变成一个这一个团队，他们排除千山万水的艰难，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为的就是要取经，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并不完美。他们发现他们在生命中间有很多的缺失，所以他们要走上一条取经的道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走一条取经的道路。你来 Memphis 干什么？不论是为学业、为工作、为家庭、为儿女、为这个、为那个，你是希望能够达到你生命中更高的境界。你希望能够寻找出你生命中更美的意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一条取经的道路。就为什么《西游记》跟我们有关系？为什么《西游记》跟布道会有关系？这些人是觉得他们生命中并不完美，所以要去取。那你觉得你生命完美吗？你在这里做什么？记不记得上帝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记得吗？有没有读过圣经？不然就对你列了。弟兄姐妹或者各位朋友，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取经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看看这条取经的道路，我们就要看看这几个人物，他们为什么要取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有没有在他们身上有相似的地方？如果他们要去取经，那么我们需不需要去取经？我们是不是比他们好？如果说讲整本《西游记》最重要的一个主角是谁？
孙悟空。
孙悟空原来是花果山上面的一块石，因为长期吸收了日月的精华，所以有一天怎么样呢？从石头里蹦出来。孙悟空有一些特征，第一个善变，孙悟空会知道
七天二
就是二变，对不对？孙悟空最厉害的会翻跟斗，对吧？一翻多少？
十万
八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都有一只孙悟空，这也就是吴承恩笔下的。心猿，心中的心，猿猴的猿。我们很多人坐在这个地方，你心里面那只心猿早就不知道十万八千里。过去，现在在想，今天中午跟谁一起吃饭？早就十万八千里，不知道搬到哪里去。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只心猿。都会翻跟斗，孙悟空会72变，而且变什么像什么，利用他所变的身份， 得到最大的利益，对不对？其实我们会不会变呢？兄弟们，我们会不会变？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变什么像什么，是吧？我们会变，人不诚实，对不对？人不诚实，人不信实，人不变，而且利用我们所变的这个角色，希望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孙悟空善变，你我也善变。孙悟空呢，善称，脾气不是很好。但是孙悟空啊，他可不是那种在外面受了气受回家打老婆骂孩子的骂老婆不会那么没出息。孙悟空脾气不好，他专门找在上者挑战，对不对？专门找在上者。首先他到龙宫去，他跟海龙王说他要个武器，海龙王就把所有的武器通通拿出来给他看，没有一样他看得起。走了，突然发现了一样东西，就是大禹治水的时候摆在海里面的定海神针。他说：“我要那13500斤的如意金箍棒，就是这样的。我要有没有给钱啊？
没给。
有没有写借据啊？临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唱了一首歌。”只要我欢喜，没有什么不可以。人是不是这样？只要我欢喜，没有什么不可以。拿到金如意金箍棒，他到哪里去了？到阎王那里去。打开生死簿一看，他的名字在上面。他说：“我的名字怎么可以在上面？我是与天地同寿的。”大笔一挥，就把名字给划掉了。然后翻到后面，看他的徒子徒孙的名字都在上面，所以怎么样？日行一善，就把名字通通划掉。然后呢，上到大天天庭去，大闹天宫，对不对？脾气不是很好。那我们的脾气呢，也不好，对不对？常常发脾气，发不出来的时候就放在心里面。我们刚才前面不讲过吗？君子报仇怎么样？10年。先记恨再说，我们脾气不行，所以我们一样善称。孙悟空不仅仅是善变善称，还是善争，善争，希望争强好胜。他是一只猴子，所以开始的时候要力争上游，出猴头地。所以终于让他做到了什么呢？美猴王，对不对？但他做了美猴王之后，觉得不过瘾啊。世界上很多的独裁者也是这样，对不对？做了皇帝之后觉得不过瘾，要做什么？神仙，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很多这样？希望你见到他之后，三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不对？做2任总统不够，希望做第三任，希望继续做下去，对不对？孙悟空觉得做美猴王不过瘾，所以他希望做神仙，所以呢，就到玉皇大帝那边，希望能做神仙，给他闹得没办法，所以玉皇大帝好不好？给你一个位置，让他做什么？弼马温，对吧？弼马温做什么的？哎，养马还马。他说我老孙怎么可以只还马的人？不要。中国人认为说天是最高。所以他说我要跟天一样的。中国人认为圣人是最了不起，他说我是圣人中最大的一个，所以自封为什么？
齐天大
齐天大圣。善争，人呢？你善不善争？人会不会善争？我们还没生出来，爸爸妈妈就已经开始帮我们争了，对不对？找最好的妇产科医生，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产房，最好的学区啊！对，我是师大附中毕业的，台湾师大附中毕业，台北师大附中毕业。听说现在要进想进师大附中的话，幼稚园就要在大安 设下户籍，哎，你才有机会排队排，有机会到高中的时候才能进师大附中。爸爸妈妈帮我忙这。读书的时候，你的老师叫你说好好的努力，对不对？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不会争，学生争什么？争名次。学生争什么？争成绩。学生争什么？希望坐在最后面。教会会的，教会会的，会不会？哎，
会
感谢主啊，大家都没有反应。
的，
教会会的，感谢主啊，其实你也在这，你争什么呢？通通坐到后面，跟前面的朋友。你怎么不抢到前面的话？不喜欢到坐在最后面的，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坐后面，我上课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抢一个位置，然后跟他们吵。那男生说这位置应该是我的，女孩子说为什么？他说我是龙的传人。女孩子说才是应该我的，说我是传龙的人。战争，所以。所以看到孙悟空，孙悟空要去取经，你要不要去？孙悟空身上的毛病你都有，只是多寡而已，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你善辩、善争、善称，所以你需要去取经，你要改变你的心理。圣经里面说了，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所以孙悟空要去取经，你我也要去取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想想看，让孙悟空一只猴子齐天大圣去取经的，那还得了？沿途不是被他搞得天下大乱的，所以要有人陪他一起去，谁陪他一起去啊？
唐僧，
唐三藏。这你想想看，唐三藏是一个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出家人，怎么管得了这只齐天大圣？哎，他手上有个法宝，这法宝叫什么？紧箍咒，只要一念，孙猴子的头痛得不得了，马上安静下来。所以，其实我们人的心里面也有紧箍咒，所以很多的。教导很多的中国文化告诉我们，你不可以善辩，不可以善争，不可以善称，对吧？《论语》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你不能变，要不然你没有朋友，人要守信用，对不对？不可以说今天是125，明天变成245，对不对？人会善变的，不可以的。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脾气不好，忍耐，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有这一种紧箍咒在告诉我们：你要善争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谁讲的？林则徐。林则徐出任两广总督之前，要去进谕之前所写下来，必谦任御者当。现在我们要去领取，很可惜，现在的不太严重。所以，我心里面也有一个紧箍咒。唐三藏是什么的代表？紧箍咒是什么东西？良知。上帝造人的时候，把那口气吹到人的鼻孔，让人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是一个良知。用圣经的话来说，这就叫做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虽然做错事情，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良知对我们说话。虽然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年之后，突然会回到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错事，良知在对我们说话。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良知。人按着良知来行事，很可惜是在罪的污染之下，这个良知无力感，这个良知受到挫折，这个良知受到了约束，没有办法。 明明我们知道想要做好，可是做不到。
对，
我们昨天晚上就有提过，保罗说什么？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心里想做的善，我做不到；心中不想做的恶，但是去做。所以良知很好，可是怎么样？在罪的影响之下，无力感。所以唐三藏也是一样，他是良知的代表，却是怎么样？无力感。为什么呢？外魔，对不对？外魔，《西游记》为什么会热闹？唐三藏常常就被这些外魔怎么样，被抓起来，对不对？9981难，对吧？所以孙悟空才常常要去救他。你看，这个《西游记》里面各种各样的魔，妖魔鬼怪是吧？魔王啊，铁扇公主啊，蜘蛛精啊，蚌壳精啊，一大堆。我们是不是也受到外魔？而且我们自己还安慰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周围人通通贪污，所以我也要贪污，这样子比较好。所以良知，唐三藏在外魔的影响之下，没有办法发挥出来。不但如此，人除了外魔，还有一个内贼，里面。所以王阳明说：“灭三中之贼易，除心中之贼难。”你明明想要做好，却做不到，对不对？圣经里面如何形容描述人的内心？读过罗马书第一章吗？你看看人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充满了什么东西？放在心里面的什么？增进、嫉妒、凶杀、仇恨、仇恨，对不对？辱骂人的，在背后说人闲话的，对不对？礼拜天下午打电话的，内贼。除了外魔以外，内贼里面罪的律控制了人的行为，罪的律控制了人想要做好那一种形象。内贼，其实内贼最好的代表是谁呢？也就是《西游记》里面第二个主角，猪八戒。其实啊。《西游记》如果没有猪八戒，没什么好看。《西游记》之所以会热闹，就是因为有猪八戒。所有热闹的场面都有他。你不要笑，猪八戒其实跟我们中华文化很有关系。中国人蛮喜欢猪的，是吧？我们是不是常常骂人家是用“猪”这个字啊？我们常常不用说骂人，我们描写自己也是讲用“猪”，对不对？我说我家是什么？猪窝，对不对？哎，形容我们家是猪窝。哎，你想想看，挺有趣的。“家”这个字怎么写？家”这个字怎么写？想想，家是一个房子，对，里面有什么？
猪，一个猪。
猪，哎。对，中国人对于猪是很有情感的，猪，那简直很奇怪，家这个字里面这个猪啊是单数，所以，我结婚没多久，我出去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你看这个家啊，房子里面就有一只猪，他说这只猪到底是谁呢？就你看我那人怎么说？他说：“我们女生结婚叫做出嫁，男生结婚叫成家。嫁是怎么写？那是冤家，冤哪个字边对？那个家，他这个女就是我。生下来那是你说。真的，中国人对于猪是非常有感情的，我们很喜欢猪啊。而且呢。”猪八戒代表我们中华文化很重要的两样东西。第一个，猪八戒爱什么？爱吃。中国人重不重视吃啊？所以，我们见面先问吃饱没有，今天晚上大家吃饱。中国人重视吃，民以食为天，对不对？ 全世界也只有我们这个民族在厨房里面有佛像，对吧？我们是不是拜什么？灶神。全世界只有我们这个民族在厨房里面有佛像，我们重视吃啊，不要说别的。教会聚会都重视吃，你们看到这一次布道会的海报啊？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是什么？吃，对不对？教会供应晚餐的，只是还没有写什么会后有茶点招待。所以我们常常在海报里面都讲了，要不然没人来啊。对，重视吃，你知道吧？所以说。猪八戒爱吃是中华民族的特性，而且不仅仅如此，中华民族讲起吃来呀、啊，哎，我们可是走学问大了。中国人讲吃，跟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太一样。第一个，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不吃猪嘛，对吧？有没有？是不是很多民族不吃猪啊？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不吃牛，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民族啊？
对，
很多啊，对不对？哎，我们中国人是什么都吃，死活都要。我们中国人看动物跟外国人看动物不太一样。我不晓得 Memphis 有没有动物园啊？
有，
哎，下次你去注意一下动物园，你看看美国人到动物园去看动物，跟我们中国人看动物完全不一样。美国人看动物是研究这个动物的身高啦，这动物的体重啦，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一看到动物，马上研究哪个地方
可
可以
以
吃，
吃，
也不在研究哪个地方可以吃，还研究说怎么吃，对吧？这人什么都吃，死活通通都要，大小不管什么都要。不但如此，我们中国是每一个部位都吃。听说这边有很出名的炸鸡店，是吧？Memphis 有很出名的炸鸡店，南方炸鸡啊、哦！哎，你去炸鸡店买，给你买到什么？鸡胸、
鸡腿，
鸡腿、鸡翅膀。哎，你能不能买到鸡头啊？中国人吃不吃啊？
是，
能不能买到鸡脖子啊？吃不吃啊？不吃啊？能不能买到鸡爪？都可以啊。我们吃不吃啊？吃的，还说是动作。我们什么都吃。每个部位都吃，哎，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性。不但如此，我们中国人还认为怎么样呢？里面比外面好吃，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认为说吃什么补什么，是吧？吃肝补什么？吃肾补肾，吃筋补心。所以我的同学，我应该建议他多吃点猪毛。只有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啊，你知道吗？只有那美国人用刀叉是很多地方吃不到的，只有我们用筷子才能够食髓知味。美国人很多吃过的东西吐出来，我们中国人一看真是暴殄天物，对不对？浪费。中国人吃过嘴边咬过的东西吐出来，连狗都不肯吃，吃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说我们是什么地方里外通通吃，一个讲员如果讲得不好，那吃皮毛之见。中华民族的特性，所以我们讲猪八戒，讲我们猪八戒要去取经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去取经。猪八戒不仅仅爱吃，猪八戒还怎么样？是吧？好事。哎，你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原来不是这样，他原来是天蓬元帅，你知道，在天上是掌管千军万马。但是怎么样呢？有一次蟠桃大会的时候，想要非礼嫦娥小姐，结果怎么样？被打下凡间，又投错了胎，还变成这个样子。好色，你不要说，今天台湾的色情行业，他们所拜的偶像仍然是拜猪八戒。哎，今天台湾的色情行业。每一家都在拜猪八戒，为什么呢？他们希望猪八戒大发猪威啊，所以这些男生在福利或者怎么样，走进去他们才有生意可以做。所以猪八戒代表了人最基本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吃，一个是什么？色，对不对？ 所以其实食与色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上帝造人的时候，本来就已经让人有这样子的享受，对不对？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吃，对吧？让人有丰盛，他也祝福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不对？所以食与色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中国文化里面也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里面也讲过食色性也，所以食与色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说，但是为什么猪八戒要去取经？问题发生在哪里？问题发生在一个字。猪八戒在这两样东西在于一个字，哪一个字？贪，什么都想多一点，对吧？所以他吃方面也想多一点，色方面他也想多一点。本来食与色就像火车的双轨，如果说你火车好好的走在上面，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每样都想多一点的话，这个火车会出轨。有没有去吃过包肥餐呢、啊？知道什么叫包肥餐？用英文来讲，对的，好的，对不对？啊，我们就干挂，我们的粉丝应该有吧？好，对吧？哎，下次如果说我建议一件事，我建议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你下次去吃包肥菜的时候，你先不要吃，先坐在那边欣赏一下你周围的人怎么吃。哎呀，一进去先拿一大盆椒盐虾，对不对？再来一盆凉蟹，还没开始呢，对不对？一盘又一盘，最后还加上水果、甜点、冰淇淋，吃到肚子撑也撑不下去，才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如果说你天天都这样吃的话，也会出问题哦，对不对？你马上就跟那个猪八戒一样，马上啤酒肚出来，对不马上水桶腰出来，你说 I don't care，要吃饱就好。那吃的过瘾，对不对？I don't care，难看一点有什么关系？哎，接下来的话，可能体质也改变了，马上三高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每样东西你在想吃的方面，你想多一点的话，马上出问题。夫妻本来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但是人呢，常常就想多一点，对不对？哎呀，很美情，你说婚外情，婚外哪有什么情？美情，婚外情。其实我来美国的时候，40几年前，那个时候如果总统或者有一个总统候选人，他是离过婚的话，他自动退选的。那个时候，基督的信仰在美国还是非常坚强的。如果说有人要出来竞选总统，他离过婚的话，他是不能出来的。现在 who cares？中派拿出来站站。如果说你每样东西在这一方面想多一点的话，一定出事。猪八戒之所以要去取经，就是建立在这个贪字上，在贪这个字上。所以他需要出去。其实你我心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昨天晚上提过，佛家里面说求不得苦，对不对？但是求不得苦，马上带出来另外一个什么？求而得之也苦，对不对？因为你想多一点，所以也苦。一样，猪八戒要去取经，人也要去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心理学家叫弗洛伊德，他就曾经讲过，人有三个部分，三个层面，一个是本我，一个自我，一个超我。就他用他心理学的讲法，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也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体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有四肢五官去感官这个外面的世界，对不对？我们用我们的触觉，用我们的嗅觉，用我们的味觉，用我们的视觉去看外面的感官世界。 这就猪八戒所代表的世界。猪八戒的世界是今生若比有恒常，让我们吃喝快乐吧。但是人不是仅仅这样子，不是仅仅只有体的部分，人的第二部分是什么？魂的部分。人有魂的部分，这包括了什么呢？知其意，知是代表什么？知识才能，所以人会追求真理，人会寻找真理，也代表了也有情感，也有情绪，所以人会追求爱，也希望被爱。人不但如此，人有意志，人有决心，这是精神的层面，这是孙悟空所代表。孙悟空有72个博士学位。他之所以看不起猪八戒，他就觉得猪八戒太没水准，又不会上网，又不去图书馆，又不会听古典音乐，对不对？只会吃喝。这孙悟空在，但是人除了体的部分，除了魂的部分，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部上帝造人的时候，将一口气吹到人的鼻孔里，让人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有灵的部分，这是上帝特别给人的一个恩典，上帝特别给人的一个尊贵。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跟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有灵。灵的部分可以分作两个，第一个就是良知，我们刚才提到，上帝造人已经把良知放在人的心。借着上帝对人所讲的话，人可以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虽然你表面上不承认，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良知对你说话。有些事情过了很多年，但是怎么样呢？突然有一天，突然回到你的记忆当中，发现说自己做错了。哎，有一次啊，有一群学生到我们家来，这我的内人就拿了一盒糖出来请大家吃，啊，你传我传，就有个同学就跟我讲说，张教授你也吃一粒，就在这个动作，张教授你也吃一粒，让我突然想到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群同学到我们家来，就我妈也拿出一盒糖要我分给同学们吃，哎，我也是分给他们，你一粒，你一粒，剩下的我吃。然后这些同学走学走了之后，我妈就问说：“走啦，走了，糖呢？我糖都是糖，没事了。我妈也没再问，我自己认为没事了。几十年过去，就在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在我们家查经班的同学来，一个同学说：“张教授，你也吃。”马上几十年前所做错的事情，我那时候不应该对我妈说这种话，我在说谎。突然，良知，用圣经的话来说，这就叫做圣灵的光照。除了良知以外，在灵里面有另外一个部分，那就叫做敬拜。只有人会在寻找一个敬拜的对象。上帝造人给人灵，就是要让人在灵里面来敬拜，用灵来敬拜我们的神，对不对？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只有人会追求一个敬拜的对象，而且不但追求一个敬拜的对象，希望说能够跟这个敬拜的对象建立一生的关系。用一生的时间，用一生的精力来服侍他。这个敬拜的对象不一定在你的心目中就是我们的上帝，很可能是你的学问，也很可能是你的金钱，也很可能是你自己。但是你总是在寻找一个对象，希望跟这个对象建立一辈子的关系。所以唐三藏他们之所以去取经排除千山万水的各种艰难，就是在追求这个敬拜的对象，我也希望跟这个敬拜的对象取得一生的关系，用终身的努力、终身的一生的时间来跟这个敬拜的对象建立一个 personal relation。 敬拜。这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两个自由与尊贵，但是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做了一个选择，懂？不要死，不要死。其实上帝造人都讲得非常清楚，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怎么样？随意吃，对不对？所以上帝给人一个自由啊，他没有说你明天早上只能吃香蕉，礼拜一只能吃橘子。礼拜二只能吃苹果，没有。他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随意吃，这是自由。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自由，让你可以选择的随意吃。但是自由的同时，是不是需要带出律法？对不对？如果说自由没有律法，这个自由就变成混乱，对不对？我们 Memphis 开车靠左边还是右边？右边。你可不可以靠左边的？不行，红绿灯要不要停下来？所以呢，Memphis 开车要保持你的开车的自由，必须要有交通律，对不对？所以自由与律法是同时并行的。如果说只有自由没有律法，变得混乱，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上帝所定的律法。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已经告诉人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对不对？哪一棵树？
苹果在上，
不是苹果树。所以说，你别三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对不对？哦，好多人为了这一棵树在那边在网络上面大写文章哦。没读过方舟子的文章，一大堆讲，哎呀，基督教的神是霸道的神，基督教的神是愚民政策的神，基督教的神是这不需要人，不要人，是分别善恶的神。人没有这个能力分别善恶，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上帝说，你不要吃这个果子，因为人吃下去之后，人按着自己的决定来决定善恶，对不对？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是不是？乌克兰说他们是好人的，俄罗斯也说他们是好人，川普说他是好人的，金正恩也说他是好人，实际上都是好人大好人的，夫妻吵架哪个是坏的？所以上帝说不要吃这个果子，你的生命还没到这样的地步。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上帝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摆在伊甸园里面，只是告诉了一件事情，你是被造的。宇宙中也会造物主，对不对？这个宇宙中的善恶是由造物主来决定的，对不对？不是你人可以决定，只有一件，人在上帝的面前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全然的顺服，对不对？这是一个被造物在造物主前面应该要有的表现，但是人说 No，Who are you？对不对？No，我来决定善恶，对不对？蛇是不是在引诱夏娃？你吃的日子会怎么样？
不一定，
眼睛亮，如神一样的分别善恶，知道吧？哇，人一听到之后怎么样？对，眼睛明亮，能分别善恶。人在罪的里面，让我们这个良知受到污染。人在罪的里面。让我们这个敬拜找错对象，所以为什么上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问题，整个宇宙的问题，就是在这一点，分别善恶，分别善恶，这不是人能够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没到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没到这样子的程度。上帝说：“我才是决定善恶。”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对创世纪都很熟吧？上帝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都说什么？上帝所看的是什么？好不好的？哎，我想请问大家，第一次说不好是什么时候？谁
家
说
人
的？
独居不好。
对了，上帝说的，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好是谁说的？神说的，不是人。上帝说的，那人不去，那人独居不好， 不好，就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所以好与不好不是我们人能够做的。但人说 no，我要做什么？我来分别善恶，我来决定整个宇宙的秩序。对人在敬拜里面找错了对象，其实这个敬拜里面找错了对象，跟《西游记》另外的一个主角有关系，你知道？另外一个主角是谁呀、啊？沙无尽，你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沙无尽原来是在玉皇大帝面前的卷帘将军的，非常有地位的守南天门的。但是为什么变这样？就有一次蟠桃大会的时候，打破了一个玉的玻璃瓶，你知道吧？被判处死刑，太白金星为他怎么样求情，所以被打下凡间守灵沙盒。哎，这是什么神啊？打破了一个玉玻璃瓶，就要被判处死刑。那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为你而死啊，为我而死。他为你我舍命，这什么时候打破了一个玻璃瓶，变成这个样子？可以想想，用你的聪明，用你的智慧来分辨一下，哪一个是真神，哪一个是假神？真神爱你，不论你如何爱你到底；假神呢，你打破了一个玉玻璃瓶。判处你死刑。沙悟净在整本《西游记》里面非常安静，非常安静，话不多。他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随便，他最大的特点是听话。师父在的时候听师父的话，师父不在的时候听大师兄的话。如果大师兄也不在的时候，听二师兄的话，二师兄的话是最不能听的。看到没有关系，只要有人告诉我怎么做就就行了。随便，这代表你我人性中间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叫什么？盲从。人盲不盲从啊？你有没有去排队过？看到好的东西可以买，可以排队，一定是好，一定是好事情，对不对？有没有去排过买过什么什么蛋挞啦？买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玩具啦？什么什么？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排队。如果你不信的话，今天我挺晚，我出去说天已经黑了。明天你做完礼拜，是不是到那个 parking lot 去？你站在那边不要动，那是网银摊。我告诉你，保证5分钟之内，很多人真的。然后呢，再2分钟就开始，对对对对对，一句话都没有，对对对，好，这不是你我人性中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吗？所以人家说跟着这个偶像好，那对对对，我也跟着去拜啊。还有呢？如果今天发一张纸给大家，希望你把《西游记》里面的几个主角把画下来。我想唐三藏很好画，出家人很好，孙悟空很好画，猴子，猪八戒也很好画，是猪嘛，对不对？哎，就是沙悟净最难画。每个人在心里面对于沙悟净的诠释都不一样，这叫什么？盲区，你看不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人有盲点，需要别人告诉你。一语惊醒梦中人，这是人的盲。所以为什么沙悟净要去取经？这代表你我心目中最大的两个缺陷。痴迷与障碍，所以他要出去。所以你我在心目中也有痴迷障碍，我们常常看不清楚自己的缺点，总看到别人的缺点。 对不对？将别人的缺点讲得清清楚楚，但对自己的缺点呢，哎，讲得不清也不楚。所以杀无尽要去取之，你我也要去取。严格讲起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每一个人的性格里面，都有这几个角色。我们都有孙悟空，也有唐三藏，也有猪八戒，也有沙悟净，每个人都有。我举个例子，圣经里面有一位非常伟大的领袖，以色列人的领袖，叫做大卫，对不对？非常出名的领袖，大卫所做的事情可以说是前无来者，前无人后无来者，统一了12个支派，对不对？建立了联合王国。哎，当他做了皇帝之后，当他统一了江山之后，你看圣经这怎么说？他说有一天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屋顶的平顶上游行。哎，像不像猪八戒啊？啊，睡到什么时候？太阳平息，对不对？所以你常常说还睡懒觉，其实就是猪八戒。大卫，猪八戒睡到太阳平息才从上起来，有没有灵修啊？我想可能没有，有没有祷告啊？也没有。然后怎么样呢？在屋顶上无所事事，东看西看，对不对？突然看到什么？哎，一个妇人的沐浴。容貌甚美，像不像猪八戒啊？一看到哇，马上怎么样？命令手下拿望远镜来。啊，听说这是谁的？谁家的妇人？哦，原来是他大将乌利亚的妻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人家从家里面接到王宫来。猪八戒。总想多一个，大卫已经很多妻妾了，对不对？很多妃嫔了，还要多一个。猪八戒，就十足的猪八戒。然后呢，侵犯了人家，就把他赶回家去，就没有想到人家朋友过了几天来告诉他说什么，怀孕，这下问题来了，怎么办？没问题。大卫身上有孙悟空了，没有问题，马上心生一计，马上说乌利亚在哪里？哦，乌利亚在跟俄罗斯打仗，马上把乌利亚从前线叫回来，对不对？然后开始问乌利亚，哎呀，前线怎么样啊？什么啊？什么啊？那都是假的啦。他其实就是怎么样，要把这个事情给遮盖过去的，就跟孙悟空一样聪明，马上想到移花接木之计。你在前线很辛苦，所以放你荣誉假3天回家去，跟你的妻子相聚，对不对？没有想到乌利亚忠于他的袍泽，他说我的袍泽通通在前线，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回家？说他拒绝回家，睡在皇宫的外面，对不对？移花接木之计不问，对不对？怎么办？没问题，马上又想到另外一个事，借刀杀了自己，马上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司令官岳亚子，你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当敌人出来的时候，你们全部怎么样？让他死在敌人的手上，真的跟孙悟空一样，变来变去，心中的诡计多端的。果然，月牙遵从了这个大卫的命令，让乌利亚死在赫人的手，死在敌人的手，成功了。然后怎么样呢？哎呀，还把这个八十八把乌利亚的妻子娶过来，对不对？啊，然后后来这个孩子还生出来了，对不对？你看多伟大的君主啊！对不对？把阵亡将士的遗孀娶回来，照顾他一辈子，多了不起的君王啊！孙悟空，但是大卫心里面有没有责备他自己啊？大卫白天在人的面前是国王，晚上呢， 夜深人静的时候，包括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因终日哀嚎良心在责备他，说心里有个良知在责备他，良知在责备他，他心里面有唐三藏，所以大卫身上也有唐三藏，他有没有杀无尽？有啊。有啊，他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罪，不愿意去面对自己所犯的罪所带出来的结果，对不对？他不知道，他不愿意去认罪，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罪。所以，上帝为了拯救他，你知道吗？上帝爱他，所以派了先知拿单来到见大卫啊，对不对？拿单是不是跟他说了一个故事啊？哎呀，有一个有钱人，家里有好多的牛羊，对不对？啊，然后呢，旁边住了一个穷人，只有一只小羊羔，对不对？然后这个有钱人有一次有朋友来找他，对不对？就他就怎么样，自己家里有很多牛羊，他不愿意拿出来，就把邻居的这只小羊羔给抢过来，对不对？来招待他的客人。我大卫一听到很生气啊，他看别人都看得很清楚，他这个人该死，对不对？他要为他所做的事情要付上四倍的价。大卫是国王。大卫是士师啊，他给自己判决，这个人我犯了罪，该死，犯了死罪。然后呢，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要付上四倍的赎价。他杀了他的部将乌利亚，对不对？所以要付上四倍的赎价。大卫后来能付上四倍的赎价，四个儿子，听到没有？四个儿子，没错，四个儿子。他自己下的判决啊。他讲别人都讲得很清楚哦，看自己就看不清楚了，所以拿单才告诉他，那个人就是你，那人，你就是那人。所以你看大卫身上，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你看他身上四个角色都有，对，既有猪八戒，也有孙悟空，也有唐三藏，也有沙悟净，跟你我一样。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唐三藏；在吃喝的面前，我们就是猪八戒；在人的面前，我们是孙悟空嘛。但是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过错的时候，我们是沙悟净。但是大卫之所以是大卫，就是当拿单指出他错误的时候，你就是那人，大卫怎么样？所以大卫写下了诗篇第50篇，就讲：“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向神祈求：“神啊，我错了，我认罪。”大卫跟这个扫罗是不一样，大卫没有为自己怎么样找借口，但是扫罗不是。认罪，请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大卫向上帝祈求，上帝有没有答应他？上帝有没有答应他？
哎。
有没有？以西结书讲，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丢弃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你们一个新的心。人的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现在上帝说：“我给你个新的心，又从你们里面拿掉这个死的心，给你们一个肉心。为什么给我们一个肉心？耶稣也不这样。我要将灵放在里面，将我新的约写在上面。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我的神。You will be my people, I will be your God。这是上帝跟全世界每一个人所立的约。”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但是我们身上又有孙悟空，又有猪八戒，又有唐三藏，又有沙悟净，我们怎么能够做神的子民？我们怎么能够做神的子民？但上帝说：“我用我的方法，我用我的救赎来解决这个问题。谁成就了？
耶稣，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我们之所以要纪念圣诞节，就是基督耶稣为你我舍命。我相信我们不晓得教会说哪个愿意吃圣餐了。对，圣餐说牧师一定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如果说你加上马太福音一起再看的话，为什么流为我们舍命？让我们的罪得赦。人有罪，人在觉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决定说我们不要神，我要自己做神，对吧？我来决定善恶，这就已经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上帝说得很清楚，对亚当说得很清楚，你吃的日子怎么样？Surely die, 必定死，对不对？他没有说大概会死，可能会死，也许会死。蛇却不是啊，就跟他不会的，不一定的。上帝讲的话不会没有得透，清清楚楚。人死了，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决定所做的这件事情，让人死了，罪恶进入了世界，死从罪而来，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人都有意思。但是在基督耶稣里，他说我让这个罪的问题能够解决。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之后，从此怎么样呢？哎，一帆风顺，从此怎么样呢？金钱满贯，从此呢？哎，你从失恋变成狂恋，没这回事。作为基督耶稣的门徒，是跟神重新和好。死罪得赦，基督耶稣成就。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一个复活节的长周末这样的一个布道会，就是让我们重新思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圣经说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对吧？世人都犯了罪，同意吗？
同意。
我们犯什么罪？我们犯什么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然清楚。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对不对？上帝造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让人有尊贵，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他不仅仅是说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做了。问题是说该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没有做到，对不对？上帝不仅仅是要我们不要骗人，不要说谎，上帝要我们心里面连隐瞒的概念都没有。上帝不但要我们不要抢拿人家的东西，上帝要我们对给将我们所有的给别人而无怨无悔。上帝不但不要我们恨别人，而让我们要我们。对我们的仇敌，对我们所不喜欢的，对压迫我们的人，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能做得到吗？做不到。就算你做得到，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没有什么本该如此。所以世人都犯了罪，犯什么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达到标准，射箭没有射中靶，但是。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by grace， 上帝的恩典，他为你预备，不是人能够做的。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in Christ， 在基督耶稣里。但你要做一件事情，借着人的信 ，through faith， 上帝的恩典，基督耶稣的流血舍命。在他的救赎的当中，人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相信接受他。所以为什么基督徒那么苦口婆心的劝你，那么苦口婆心的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因为这是人得救的唯一的机会。就在座的朋友，你不需要走52000公里，基督耶稣已经来到。基督耶稣在我们的心门外敲门，你不需要像唐三藏那样子走52000公里，因为他已经来到，他的救赎已经成就，只有一件事情，他在门外叩门，你愿意开门吗？ 如果说你愿意开门，这个救恩就能够进到你的心里，这个救恩就能够落实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现代的人走的这条取经的道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大好的消息已经来到，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接受它。我们一起祷告。这是今天的第二堂聚会，我不晓得在这两堂信息里面有没有感动，上帝的话有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但是我们相信这些话对你都有帮助，这些话会在你的心里面扎根，让你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想一下我们的光景。我们的情况，我们的追求，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边走一条取经的道路。但是你不需要像当年唐三藏那样走，那样子走52000公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在你的心门外敲门。如果说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他。他将会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借着人的信，你要接受。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救恩仍然在你的心门外面，跟你没有关系。这个救恩已经为你预备了，这是上帝的恩典，因着基督耶稣的舍命。已经等成就，但是你要接受它，借着人的信，我们可以被称为义，成为义人。这时候，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朋友，你有没有感动，愿意在今天晚上做一个决定，说我从今天开始，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今天开始，我希望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希望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有这样的朋友吗？你可不可以举一下手，为你祷告，牧师为你祷告，教会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有愿意就在今天晚上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接受，接受，不要拒绝他。这是我们生命中最深的呼求，有这样的朋友，因为就在今天晚上，我们不要管别人，我们面对面，面对上帝的邀请，面对基督耶稣的呼召，你愿意回应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在今天做一个决定，接受他，举一下手，说我要。我要教会会帮助你，弟兄姐妹会帮助你，牧师会帮助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有没有？有没有能够在今天大胆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说我要，我要，有吗？有吗？让今天就成为你生命中崭新的一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有吗？愿不愿意就在今天大胆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请你再次的原谅你无用的仆人，没有办法将你的救恩讲得非常的清楚。我相信我们中间有悟道的朋友，主啊，求你亲自的帮助他，就是你保惠师每一天对他们说话，帮助他，扶持他，帮助他们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帮助他们在这一段来探亲也好、求学也好、工作也好这段时间，把握这个机会，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进而成为生命的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能 能够解释，但是主啊，求你原谅软弱的我，求你亲自的对他们说。再次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吧，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忠心的见证人，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里面，做你无瑕疵的人，如明光照耀。使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让更多的人认识你。我们的祷告祈求，感谢你，叫我们是中国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